张书记，刚才市委组织部的李副市长打来电话，要你马上去市委一趟。县委秘书白梅走进书记办公室。
哦，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
啊，李副市长说，关于如何加快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进程，有些具体工作上的事，要听一听基层干部的反应。
嗯，好，我知道了。你让小肖准备一下，我马上就去市委。
啊，好的。白梅走出了办公室，通知司机小肖去了办公室里，只留下了张书记一个人。他沉默了一会儿，不觉得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因为他明白，刚才李副市长打电话来，并不是什么工作上的急事，而是因为他叫张希明，现任中共湖北省宾阳市江阴县县委书记，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硕士研究生学历。尽管他到江阴县主持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的一年多，但毕竟能力不错。一年多来，把一个人口过百万的大县搞得有声有色，经济产值翻了一番，当地的百姓对新来的县委书记真就是赞不绝口。最难能可贵的是，张希明今年只有28岁，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就当上县委第一书记，这在中国也是屈指可数的。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人，李雪萍，就是刚才打电话来的那位李副市长。李雪萍36岁，现任中共湖北省宾阳市组织部部长兼副市长，也是宾阳市最年轻的一位高级干部。尽管同张希明一样，年纪不大就担任了政府的高级要职，但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两人的从政背景不一样。张希明从小就没有了双亲，父母在文革开始阶段的1968年就被迫害致死了。据说当时定的罪名是通敌卖国。其实关键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在美国定居的华侨祖父。本来这件事从文革开始就一直被隐瞒着，但后来不知怎么的被捅了出去。当时告密的是两个18岁的女红卫兵造反派，而且都还是张希明父母的同学。事情是这样的，这两个女人和张希明的父母都是高中同学，四个人的关系一直都非常的好。而且这两个女人和张希明的母亲一样，也非常的漂亮，且三人不约而同的都爱上了张希明的父亲。但由于张希明的母亲不仅美丽动人，而且温柔贤惠，最终赢得了张希明父亲的心，成为了张希明父亲的合法妻子。本来一切都应该就此平静，但女人的嫉妒总是那样的令人畏惧。文革开始后，由于对张希明父亲的报复，这两个女人竟然串通起来，一起陷害张希明的父亲，说他经常给美国的父亲写信，诋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那种年代下，张希明的家庭又的确有这样的海外关系。霎时间，一阵乌云笼罩在他家的周围。不久，这件事儿又被捅到了中央，传到了江青的耳朵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提起江青，那真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惧的女人。 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绝不是只言片语就可以述说完的。江青的一句话批示，对潜伏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的资本主义特务，必须坚决地予以铲除，绝不姑息。就这样，张锡明的父亲被关进了水牢，母亲也被下放到边疆劳动改造。说起张锡明的祖父，在湖北本是享誉一方的大资本家，其生意表面上主要是经营码头运输和药品，但实际上暗地里经营军火。1949年渡江战役打响之前，他的祖父携款去了香港，后又去了美国定居，而他的祖母当时则是中共地下党驻湖北省的联络站站长，主要负责情报的收集和交通员联络工作。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背景的大家庭中，有这样的进步女性充当这样的角色，这在当时并不少见。毕竟当年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新中国的爱国青年又何止几人呢？尽管她的祖母非常爱自己的丈夫，但在这风雨来临前的关键时刻，她还是毅然决定带着儿子留在了湖北，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1960年张锡明的祖母患癌症去世，之前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爱人。1967年他的儿子，也就是张锡明的父亲，因为有海外关系而遭人陷害，被关进了大牢之后不久便死在了狱中。母亲生下他后没有多久，将出生只有6个月的张锡明托付给他家的佣人王姐，就被下放去了边疆。由于边疆生活艰苦，不久张锡明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成了孤儿的张锡明从小是由他家的佣人王阿姨带大的。1985年政府给他家平了反，并返还了他家祖上的留下的一间房产，江阴县郊区的一栋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的西式洋楼和周围10000平米的花园草地。那是张锡明的老祖父置下的花园别墅张公馆。解放前张锡明祖父外逃时将其留给自己的夫人避难之用。当时张锡明的祖父并不知道自己的夫人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本来归还后应由张锡明的祖父接纳，但由于当时无法联系上在美国的老人，所以就由他来继承，反正是一家人也未尝不可。1991年正在医学院念研究生的张锡明接到了一封来自学校党组部转交的书信，那是他在美国的祖父委托自己的律师写给他的。原来张锡明的祖父去了美国之后仍旧从商，而且生意越做越大，开了10几家大公司，但由于他一直深爱着他的夫人，也就是张锡明的祖母，所以到了美国以后就一直没有再续娶。他经常通过各种渠道打听爱人的消息，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加上他资本家的背景，在当时的难度和风险是可想而知的。
哥哥们，倾听网最新地址请查找 QQ 号2077-090-007，QQ 名称 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